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高逼格养成指南，我是很久没有出现的主播大橙子。今天是10月21日，1879年的今天，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此人类真正意义上征服了黑夜，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2001年，由北京驶向上海的豪华特快旅客列车首次正式运营，标志中国铁路客运装备和服务水平的一次重大突破。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由哈雷彗星带来的猎户座流星雨将光临地球。如果天气晴朗，只要朝东南方天空眺望，就能看到流星划过。你准备好了吗？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诺贝尔从小受到家庭教师的教育，16岁就成为很有能力的化学家，能流利地说英、法、德、俄、瑞典等国家的语言。诺贝尔一生未婚，没有子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生前有两句名言：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缅怀，以及我看不出我应得到任何荣誉，我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诺贝尔对文学有长期的爱好，在少年时代，他深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并因此做过想当诗人的雪莱梦。在青年时代，曾用英文写过一些诗，后人还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他写的一部小说的开端。鲜为人知的是，诺贝尔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但是一直到他垂危的时候，他唯一的一部剧作才得以复印。但可惜的是，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诽谤姿势、亵渎神明，一到他过世后就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只有区区三份得以幸存。一直到2003年，首部幸存版才在瑞典出版，并且除了世界语外，这部戏剧还没有被翻译成其他任何语言，包括英语。尽管由于技术发明与商务发展两方面的事务极为繁忙，诺贝尔的业余时间很少，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和他对科学的爱好一样始终如一。可以说，文学与科学是诺贝尔的两大精神支柱。在座的科学贡献都无法凸显诺贝尔对人类文明贡献的独一无二。诺贝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先后立下过三份内容非常相似的遗嘱，第一份立于1889年，第二份立于1893年，第三份则立于1895年，最后存放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这份遗嘱取消了分赠亲友的部分，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用于设立奖励基金，于1897年初在瑞典公布于众，而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诺贝尔奖。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位日本最负盛名的推理作家、评论家江户川乱步。江户川乱步本名平井太郎，在他17岁那年，他父亲经营的平井商社倒闭了，家庭陷于困境。尽管生活入不敷出，江户川乱步仍然是一个读书迷。他是一个除了读书写作，对其他工作都不感兴趣的人。在乡间闲居之时，江户川乱步索性埋头写作。他想起幼年时母亲给他讲的侦探小说故事，就把旧箱子翻出来当桌子，整天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两部侦探小说《二线铜板》与《一张车票》。这次用的笔名便是我们熟悉的江户川乱步。不久后，这两篇小说相继在杂志刊上发表，并受到文坛注目。此时的江户川乱步29岁。这次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江户川乱步的创作激情，在恩师森下雨森的鼓励下，江户川乱步在1925年先后写出了一组侦探小说，包括心理测验、蜘蛛人等。1926年，江户川乱步的创作从短篇侦探向长篇过渡，他 他为朝阳新闻写了两篇连载小说《奇幻岛与矮人》，小说充满悬念，但文字还很粗糙。发表后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有人赞誉，有人批评。从1929年至1931年，江户川乱步先后写出了《鹰兽》《男人的旅程》《妖虫》《黄金面具》《另一中的魔法师》等侦探名作，而他笔下的侦探明智小五郎也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开创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流派的创始人，江户川乱步的创作是有代表性的。他强调侦探小说以科学的逻辑推理作为侦破的重要手段，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反映日本现实社会。江户川乱步提出的谋杀是人的兽性的一种表现，要通过侦探小说来揭露兽性的罪恶观点，为以后大多数日本推理小说家遵循。尽管本格派侦探小说没有完全脱进欧美侦探小说的范畴，但为以后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出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特别推荐来自 Taylor Swift 最新专辑 1989 的列表第一首歌 Welcome to New York， 让我在这清淡的中毒曲风中结束今天节目吧。大橙子在流星中祝你晚安。True love, it drives you crazy, but you know you wouldn't change.